大家好，欢迎来到 Hitomi 的设计人生。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叫做好朋友的定义是陪伴而不是劝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呢？是我最近非常的让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我这边要讲的一个朋友呢，就是我之前在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年轻的妹妹。然后这位妹妹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她二十几岁，即将快要迈向三十的过程。然后她也是大学毕业的，也算是学历还蛮不错的。然后她从南部呢，然后来新竹念书之后就直接在新竹找工作了。那自从我认识这位妹妹的第一天，她是在我那时候打工的地方，她来应征全职的工作。所以就是我从那时候我对她第一印象就觉得她是一个可爱的妹妹，很可爱，然后也很聪明，因为她个子非常的娇小又可爱又甜美。可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她就不像是一般的那种看起来好像是很好命的妹妹，就是，可是她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就是很愿意做，但就是长得漂亮，但也还蛮愿意做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跟她熟了以后呢，才知道说她除了在我那间公司之前的营业店打工之外呢，她还是有在其他的地方做一些便利商店的兼职啊，因为那种一般来说营业店的工作呢，其实薪水是还好，所以他可能就在其他还有空的时候呢，他去便利商店做兼职。然后尤其是碰到国定假日或者是周休二日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薪水就是也可以提得非常的高。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佩服他，因为他就是感觉有很多的体力啊，很充沛，然后还有非常对人生有非常多的就是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也想搞网拍，然后所以他也就是在假日的时候也是去台北上课，就是搞一些网拍的东西就是了。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想要赚钱跟存钱的人。不过这也难怪，因为他一个人在新竹生活的话呢，其实他是需要身上要有很多的钱，然后他才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他只能靠自己。然后后来他过了不久，他就从我这间公司离开了，然后他去其他的地方也是做设计的工作，然后开始上班。然后当然以他的个性来说，他不可能就做一份工作他就满足了。他就是开始，就是除了一份工作之外，他一定会兼着两份以上的工作，就是一次都可以身兼数个工作，然后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然后他又很想要考很多的试这样子。然后就因为自从他离开我公司之后，也就比较没有什么联络了。但是其实我在 LINE 当中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听到他的消息。然后我也是一直觉得他是我的榜样，因为当我自己在之前打工的生活当中觉得自己非常的苦命或是苦闷的时候呢，只要跟他聊聊天，就是可以激起自己就是想要努力赚钱的那一颗心。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是跟我再度的联络上，其实他的现况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也交了一两任男朋友，也是都从这个男朋友的家里搬出来，然后又再认识了，在很快的时间又再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可是也是其实感情路也是没有非常的顺利。那他前面的那个男朋友是怪他说，就是打工赚钱，就是赚的太过积极，太爱打工了。然后有的男生其实是不能理解，但是其实这个男生其实他也是不晓得是找这个理由还是怎样，因为这个男生他也是劈腿啊，所以不晓得是因为这个女生一直都在 这个妹子一直都在打工，造成感觉这男生感觉这妹子好像不太重视他还是怎样，所以就是跟别的女生有暧昧，还是说因为跟其他女生有暧昧呢，所以就找一个他嫌弃他的理由，那这也都已经不是重点了。那之后这个妹子心里就想说，他还因为他在南部的家其实没有他想象，他在南部的家没有说非常的温暖，所以他就是想说他在新竹这边，就是他想要买个房子，因为说真的在这边租房子一个月五六千的话，房租也是都付出去了，有如打水漂似的，所以他就是积极的想要买一个房子。那当然他这个愿望就很快的就是让他找到，就是他有租到一间不错的套房，然后那套房的老板其实他是因为疫情的时候买的这个房子，所以那个套房的老板也想要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不知道那时候是为了什么理由，这个老板也想把他的房子卖出去，但在卖出去之前先租。然后我这个妹子就是跟他这个房屋主跟他租了房子，并且有问说这个屋主是否要卖，那屋主就说如果他要买的话他可以卖他。那这房子大约13坪左右，就是套房，在新竹的香山大庄那边的路上的路 的马路上，它有个社区，那边的社区基本上都是这种小套房，可能是给附近的大学，就是我在猜那边应该都是租给那边的大学生，所以那妹子就觉得这个房子的位置很不错，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屋主好像愿意开价150万，那他觉得150万其实价钱还蛮便宜的，而且就是一个女孩子住可以负担得起的套房，于是他就是开始，或许也是因为感情受创之后，他觉得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很重要，于是他就开始更加疯狂的兼差。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平常他是在一个教育机构当老师，然后呢他又在他晚上的时候是在健身房兼职当设计，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早上是在早餐店打工，下午是在洗衣店打工，所以你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几乎是所有的时间都是拿来赚钱跟睡觉吧，其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休息的。但是看在朋友的份上，觉得说你这样也太超了吧。那但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他，所以不知道说为什么他这样坚持的想要买这个房子。那当初我看到他那房子就是其实位置是非常的理想，可是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套房的确是很难，银行很难贷款，再加上如果他也没有投期款的话，只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那他去年就说他想要拼到今年要买那房子，可是当初说要借他买这房子的亲戚突然投期款不愿意借他了，然后再加上他也去问银行说，他也去问了银行，那基本上没有一个银行想要借钱给这种，一般来说没什么交钱银行，他们是不会给这样子的套房做就是做房作为房贷，他如果要借钱的话可能也就只能信贷了。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办法解套的，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那个房子是他们是私人在买卖的，所以其实是没有房仲。那像这种套房其实还是可以借得到钱，如果你的房仲是非常够力的话，或者是代书非常的够力的话，他们是可以帮你找到可以让你以房贷去借钱的银行。但是其实因为这个妹子的个性是非常的固执跟坚持，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有想到这一些，但是我在想说我是否要跟他讲这一部分的资讯，以及讲的这一部分的资讯他是否能够听得进去，能不能接受，这也是一个问题。反正他有他自己既定的，就是他有他自己既定的那一条他想要得到这一栋房子的那一条坚持的路就是了。那最近因为他终于有空跟我联络了的原因是因为他生病了，他这一次就是生了那个，终于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他这样子工作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情况之下，他终于他今年得了 COVID， 然后他既然得了 COVID， 他就是开始请，他就请特休，然后顺便就是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的疾病啊，就是赶快的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比方说掉牙、什么智齿啊，赶快去修补啊，皮肤啊，还有身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症状啊，都是去看医生，所以就是赶快的去把这些情况处理掉。这段期间他就终于跟我联络了。否则之前我要跟他联络其实是很难联络得到，因为他整天的时间都是排得满满的，然后再加上他也是一个不愿意去麻烦别人的人，他是相当的独立。那昨天就是跟他联络了，他那时候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医院在做一些小小的那个小小的那个门诊手术治疗，然后我就说啊，你自己一个人去哦，你不跟我讲，不然我可以陪你去。然后他就说啊，不用啦不用，因为这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所以其实是不需要人家陪的。那既然他这样说，那就是也就算了，也就不用陪他了。那当然作为一个朋友的我是觉得说哦，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去陪一两个小时是没有关系。然后他又跟我讲到说哦，他是因为最近因为得了 COVID， 所以他才有办法在最近就是请一些假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他也说他今年也是非常的身体啊比较弱啊，因为他今年在尤其是他白天的工作是在那个幼稚园嘛，在那个小朋友的有很多小朋友的地方上班，那小朋友的病毒呢是非常的强的，所以他今年除了得了这个 COVID 之外呢，他还中了一个诺罗病毒两侧鼻窦炎，还有一次 A 型流感，整个就是身体就是这样子坑坑巴巴遍体鳞伤的，就是然后我回忆到说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那种好像做得很累，要不然就是因为从 A 地赶到 B 地去发生了车祸，所以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他都是遍体鳞伤的，所以我心里我就是劝他说你要好好的休息，因为你一个人在外地你可以拥有的你唯一拥有的资产也就只有你的身体了，但是其实他感觉上他好像并没有因为我叫他好好的休息而真的愿意好好的休息。他回应我的是说哦，有啊，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赶快去处理他身上的那些问题啊，所以就是他赶快去处理身体那些问题，他也不是说没有让身体好好的休息。那当然我知道，可是我的重点不是放在说你去处理，你去看医生去处理就是休息，因为休息就真的只是休息，但是也不能代表说他生的那些病是不是因为欠缺休息，因为我并不是他。那当然我觉得在我劝他之后，我感觉到他的一副就是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虽然劝你但是你会觉得我无法理解你，所以他就赶快做了一些辩驳，所以我有察觉到这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就只好说啊，不过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因为我并不是你，我不知道你的焦虑，所以或许对你来说目前你的决定是最适合你的，那就是 就是说支持你并且帮你加油。然后他看到我这样子放软了之后，不再一直劝他休息之后，他也才慢慢的告诉我，就是他那间房子没有办法买的原因，就是第一个他头期款亲戚突然不借他了，再来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银行的贷款，所以他决定要再打工一年，再用信贷去把那间那个房子买下来。那在我这边看来，我就是觉得说，既然这间房子是这么的难买，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到位，而且你还要用信贷去买的话，那这样子负担起来对你来说是不是负担太大了？可是我又觉得他非常的坚持要这间房子，一定是有他的道理，所以也就不说什么了，就是我也就只能就是贴图按赞啊，就是好棒棒这样子。就没有想到说他竟然在我按完贴图按赞跟好棒棒之后，他竟然又回了几句说，等到我房子买下来之后呢，我还要再买一台二手车全省啪啪照。那我心里就想说，天哪，那你以你这样子的状况，你是绝对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的，因为就算你房子买了下来，你目标达到之后，你还是有其他新的目标。那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目标在他的前面这样子的追赶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那就是做朋友的我来说，就是也只能在一边默默的看着，然后因为他也并没有说去麻烦到周遭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也不能去说什么。他是非常的认真，都完全做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做，只是我也觉得说，你这样子纠结，这样的坚持，这样的辛苦，撑着你的身体去获得这样的一个房子，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有一点太牵强跟执着了。但是其实我以前有想到一个我的状况，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高中同学，然后那时候呢，我正在为了欠钱烦恼，因为我就是做自由业嘛，自由业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烦恼说，再来就是我们家里就是也是一直都是很欠钱缺钱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烦恼说，除了我的接案的工作之外，我是不是还要再去兼职，或者是说在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六日我是不是还要再去找一个兼职的工作去补充我那个去补足我财务上面的破口。只是那时候正在烦恼，然后那个高中同学他家里其实是还算可以，就是小康，然后他的爸爸有为他们全家就是留了，就是他爸爸有替他们家里着想，就是有留了很多的钱给他们花。所以我那朋友虽然他的父母，我那个高中同学他虽然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劝他们要存钱，但是他平常也没什么在花钱的，就是非常的简朴，所以他，然后再加上就是家里的经济也都还可以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我内心的焦虑是什么。那时候我为了房贷或者是电费或者是信用卡钱缴不出来，经常我都是半夜没有办法睡的情况，一直在想说钱要从哪里来，钱要从哪里来，然后没办法睡，是这样的焦虑。然后那时候我那朋友就是不懂得我焦虑的朋友，他就是跟我讲说，啊，你六日还要去上班，这样太辛苦太累了。可是我心里就他一直跟我讲你会很累，可是我心里就很想跟他说，你不知道身体的累比不上心里的累。所以后来我就是并没有跟他聊我缺钱的这个部分，我就是去打工了。那说真的，在之前打工那段日子，我的确是比较有了安全感。那 所以就是说以我这样以之前我这样的心态再去想到说现在这个朋友的心态，虽然我在旁边看是不懂得他的坚持，不过我觉得就是还是默默的陪伴我这位朋友，然后我能够说的也说了，也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休息，那他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也就只能陪伴了，因为我相信这时候讲再多对他来说都不是他需要的，而且他也听不进去。那之后就是再看看这位朋友他之后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说他或许会碰到很不错的机会吧，所以就是之后再看说他之后的情况是如何了。好，感谢收听 Hitomi 的设计人生，我们下次见。